又讲一个例子，
我有一位同期，我是第七期同期的这个同学，非常认真，而且做事啊一定要非常的彻底，哦。他后来也觉得说，哇，法院案件那时候法官的待遇不好，法官的待遇好的时候是什么事实？是什么时候呢？是黄少谷时代，黄少老的时代。啊，大家都讲法官啊待遇跟一般的公务员一样，那么结果呢？案件那么多，没有办法来啊，这个来审判。就像黄少老，因为他是党国大佬，他有他的在党国当中啊，他有他的 AOA， 他听了很有理由，所以打电话给当时的人事行政局局长，叫陈根金先生。那时候，哦，我们这个当厅长啊，或者当副秘书长啊，要去见啊，这个人事行政局的陈根金先生啊，很难呢。因为你说你们来了以后，无非是要人啊，无非是要缺啊，哦，啊，这个他也是无能为力啊。那么黄少老就打电话给陈根金先生，说啊，陈局长，我是黄少谷，我想今天下午去拜访你好不好？哦，陈根金就吓掉了，哦，他说啊，我来，哦，他就带着几批的人来，那么坐在司法院当简报，啊，简报说怎么样，啊。后来黄少老就跟他讲说，这样子啦，这个案件啊，法官案件负荷这么多，哦，你们还是希望啊，对他们加一点薪啊，啊，因为要加薪后的时候啊，因为那是等于是全国的公务员都一致，他说，那加司法补助后好不好？黄少老说 OK， 只要加薪就好，所以他说啊。是不是可以加到五倍？黄少老就把它提出来，他说：“那不要一次就加五倍了，慢慢来，慢慢来。”结果就司法补助后嘛，就一直加，然后每年都加，啊，加到将近四倍的时候，就跟五院的副院长的薪水一样多了。然后啊，他这个人事行政局啊，当然就受不了，说啊，哪里有人这个当法官啊？怎么大？哎，不会说要跟五院的副院长一样多吗？他就停滞了。啊，那时候黄少老已经离开了司法院了，他就停了。停了以后怎么样呢？那时候这个每年都要加薪了，3%啊，几%？他说是跟一般公务员一样，都是加本俸。那司法补助呢，就把他撇在一旁。哦，这个加一个地检处，那时候叫地检处的啊，应该已经地检署了啊，的一个检察官呢，啊，看的时候，怎么我们加都加这么少啊，跟这个一般的公务员一样，结果呢，他就传陈根金，他说你是不是扣了我们的薪水？啊，陈根金先生啊，就吓掉了。那时候我想当司法院秘书长，他打电话给我，他说怎么办呢？我说你不是故意的就好了，啊，你就赶快把他薪，哦，把他补足，那么这个事情就没有问题了。啊，结果他那一年呢就把这个补足了，法官的大衣当然包括检察官就维持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后来他离开了以后，啊，来接续的人呢没有怎么样，所以现在大概。我在想，剩下大概三倍多啊，哦，没有到四倍啊，哦。这个黄少老对司法贡献呢相当大，哦，这个我们的法官、检察官待遇啊，之所以能有今日啊，哦，他不可磨灭。那么。其实律师不只是这样子，还有当各个 我刚才讲的，说我同期同学，他非常优秀，啊，他也那时候待遇不好的时候就出去，啊，结果到王永庆的台塑集团去当法务室主任，哦，大家不要猜姓名了，哦，啊，他到那边去的时候啊，当然整个关系企业的这个有关的企业啊，都要经过他来喝，哦，然后。结果呢，又打官司了，打官司了又败诉了。王永庆都叫他来，啊，我请你当法务室主任，就是要看你企业要把我看得好啊。打官司就要打赢，怎么会打败呢？我他压力很大，啊，结果当没有几年了，他就除掉了。啊，这个律师当个法务室主任。一定也要有这样子的这个结果了，你不能说啊，当了法务室啊，这个企业啊，就随便乱来，到来打官司啊，就打败了啊，这个是不行的。啊，法官、检察官呢，这个事实是未定的，还没有决定，要接这个案子之前呢，啊，你不能先入为主，不能是未定。由未定啊，比如说啊，根据检察官啊侦查所得的证据啊，那么主任有犯罪嫌疑，要证据要慢慢收集，收集到由未定而到确定。法官也是一样的，你接到了这个起诉的案件啊，或者到这个当事人呢，啊，那么这个原告的这个案件呢，啊，你这个事实未定的，你一定要好好调查，不能先入为主了。一先入为主了以后啊，那么就会有所偏了。民国大概59年了，58年，我在台北地检署当检察官的时候，有一个检察官呢，啊，他后来已经调到最高行政法院的审判长，后来退休了，哦，他在。这个起诉书里面怎么写啊？他说啊，又接事实，业经告诉人指示利益，寻知被告虽矢口否认，但观其言，闪烁其词，听其貌啊，听其他观也是观其貌哦，张头鼠目。手辩，哦，足以无非是脚掌之词，不出采信，然后就起诉了。后来当事人非常生气，请求啊那个把这个起诉书啊寄给当时的这个司法行政部。那时候高院、地院都是属于啊这个司法行政部啊部长的啊机构，寄过了以后啊还调职。说怎么可以这样子？你又不是相命的人，怎么可以来这个做这样的起诉书的书列？后来他大概改正了啊，慢慢的这个知道说这样的情形是不行啊，然后就啊快退休的时候就升到这个最高刑的这个审判长啊。人呐，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他如果能够改，就善莫大焉了，哦，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导致有这样的情形，那当然不好。哦，法官、检察官一定要根据未定的事实，啊，调查清楚了以后获得到结论，然后再去寻找法律。而不是从法律啊啊用三段论法就一直推，推的结果啊，我等一下会有讲到一些的这个案例啊，你们就知道说用这样推的结果有时是推不出来的。当然，非常简单的案件是可以推得出来的。所以你们如果看到这个日本来栖三郎教授啊，这个东京大学。的学生啊，啊，在课堂上啊，就问他说：“老师，老师，啊，什么是 法学方法论的，他说看月亮你就知道了。哇，他这个老师也很猛，说什么为什么要去看月亮呢？然后我当然这些学生啊，他如果慰问的话啊，他就是啊，这个 A 他的太太啊 ，A 他的他的女友啊，或者男友啊，哦、那么到了啊每月的15号去看月亮，啊月亮怎么跟法学方法论有关系呢？这个就正如这个王阳明先生，王阳明明朝王守仁呢，他萧慧他的弟子问他说：“老师啊，啊，论语讲这个子路在问这孔子的时候，问他如何生的时候，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哦，生死的问题就这样。他说他看不懂，他就问萧慧说什么叫生，什么叫做死？他就看说啊，你这个知昼夜。”既知生死，你只要知道白天晚上，啊，你就知道生死了。后来萧慧慢慢慢慢去体会说，哦，原来人生只不过是跟昼夜一样而已。你白天啊过活啊，到了晚上啊就要翘掉，哦，这个是，天下不变的道理呀，啊。哦，他就知道说，哦，这人总是要死的，啊，但是呢，无论如何，在有生之年呢，啊，一定要好好的奋斗，好好的学习，那么你才会知道了，才会有这样情形了。那么至于这个来七三郎说要他的学生去看月亮，等一下我暂且不表了，哦，到第三、第六的时候，我再来向各位来报告。哇，这段这样子一拖拖，恐怕我都讲不完了。这个结论，我刚才不是讲说归纳法用结论的来取得，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如果在简明的案件，也就是法立法者在立法的时候，他是按照自己假定的那个核心那么来规定的，所以他当然呢就能够马上用立法也能够达到结论，啊，比较复杂的他就垮掉了，就变成如果来当法官的时候就当个股的股王了。啊，我就解不了啊！啊，我不能随便乱起事，或者乱判决啊！啊，就会发生到这样子。这个要讲这个之前呢，啊，大家应该要了解，人是什么呢？是有理性的动物。动物啊，自己要记得是自己是动物啊。动物就是有兽性。一方面你有理性，一方面就有动性的兽性，这是人，这才是人啊。我这里讲个这个本能 instinct， 猪能 intelligence， 直觉 intuition，哦，那么这三者有些字典，啊，都把它当作直觉是不对的，这里面三个都是有硬，就是说这些兽性啊是在我们的心中啊，哦，你这个本能就是怎么样呢？肉肉强食也是本性啊，孰能这个趋吉避凶也是本性啊，也是猪能，这个也是这个人的兽性啊，到了直觉 intuition， 你这个有硬，然后后面加 tuition， 那么就是要教养，哦，这个教养要能够培育自己的本能，哦，自己的这个知识，自己的修持，这个才是知觉了。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就没有办法。大家也许看的有，我想应该会有看的这个俄罗斯的大文豪托尔斯泰，他写了几一系列的书籍，那长篇呢，比如说啊，是这个《战争与和平》啊，安娜尼列考纳啊，还有这个《复活》啦，那当然中短篇的哈，有一些啊，比如说啊。这个两个标骑兵啊，还有暴风雪啊，还有这个哥萨克啊等等。如果看他的书的时候，这是一个人生非常好的一个享受。他在书里面呢，就想说，一个是我的兽性，人既然是兽性，因为如果照圣经的想法的时候啊，啊，这是原罪啊，你这个。亚当夏娃啊，你出了禁果啊，这是原罪。人总是要有兽性的，哦，大家不要以为你兽没有兽性啊，你有时记性啊，有时爆发足量，有时乱讲话，有时怎么样啊，这个兽性就出来了。你这个良心呢，啊，压不住的时候就没有，哦，这个是非常正常的这个事情。所以一定无论如何，一定要好好的修养，好好的修持，把这个兽性呢，啊，压在心里面的底层。让他不能化作，哦，这个才是典型的一个理性的人，啊，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动物性啊，一定要把它压上来。你没有压的时候啊，或者你一个人没有教养啊，没有好好的这个学习啊，那种兽性有时会出来的。啊，出来了以后啊，啊，这个。如果大家看到以前司法院长黄少谷黄院长，他要离职的时候，他把他的演讲讲词啊，这一本《皆诸尽忠负责，勿负民众的希望》，你不要负了人民的这样子啊。他这里面呢就讲到说，哎，也是一样的，他说是有内魔魔鬼。在你的心中，他有时候会受到外邪的侵犯，外邪的引诱。外邪是什么呢？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亲友，啊，可能是别人，啊，一旦引诱了你这个魔鬼啊，啊，就发作了，发作了以后啊，啊，就人家不应该吃的饭去吃了，不应该拿的衬衫去拿了，然后不该打球就去打了，这是外邪的引诱。引诱一旦引诱了以后啊，那你这个魔鬼就出来了。那出来了以后，他认为就是这个是当然的。你即使是当了很多年的法官，照样啊会犯这个错误了。哦，又介绍你们呢，也看了这个是这个一本书《还珠楼主》，这武侠的哈。还珠楼主叫李寿明，他写的《蜀山剑侠传》，那《联合报》有出版的哈。他里面讲那个什么偷剑功啊，什么剑啊，什么一弄啊，就打把人啊，这个啊妖魔鬼怪啊，把他打死了就怎么样？我们不是看这个，看这个主要是在看什么呢？他这个他从引猴开始演呢，啊。猴啊，哈，那演猴啊，他在高山里面呢，啊，每天呢，啊，吸收日月精华，然后啊，就哦，经过千年了，啊，以后啊，他就幻化为人，然后到人了以后呢，他又因为人所作所为啊，就在佛家讲法，这叫业力呀，啊，业力。这个即使是无因无心之因，也会他就也要偿还其果，所以叫《还珠楼主》的看法说啊，他里面呢 啊这个，所以那些 人在修行的时候啊，他要冰结，要请他要请人家来砍他自己，然后自己的元神又去活化，然后慢慢的几次了以后，他就变成这个所谓这个真正的神仙呐、啊，啊，人要做神仙是不可能的。他意思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好好的去修养，好好的去修持，哦，然后到了这样的程度了，哦，啊，当然呢是希望啊，伙伴啊，每个人那要冰结是不行的啦，哦，就是要反省，要把自己反省成为，啊，这个把这个兽性啊把它压下来，哦，这个是兽性啊。如果招，你们大概也有看到这个日本三浦林子他写的冰典，他就一直讲原罪，川口七招什么的，这个有原罪，人是有的。所以我对于这个孔子他讲的说性善说，我不太赞成，因为你有原罪啊。啊，他想说啊，性本善，习相远，不是，反而荀子讲的说性恶说，性是这样子，然后你要如何把它压抑出来才会呢？哦，大家要看的检察官，哦，啊，或者问这个被告，有些是真的有恶性很强的，你怎么驯化他也没有办法把他。来，但是啊，终究希望他能够把恶性啊压到最低的这个程度了。所以这个人到了，哦，前段到大学教育我们就不讲了。啊，普霍普阶段的培育相当重要。日本在五年的霍普期间，他把霍普法官啊当做左培习，你案子是分到庭里面来。庭长、审判长这边，哦，庭长在五年当中，他可以把这个案子交给候补法官去写，那当然也可以有右席，右席大概都是五年完了以后就可以当右席，哦，给他去改。这个才是真正的候补嘛，他要熏陶，他要把他这个一个好的这样子一个法官呐，啊，知道说啊什么哦。结论啊，要怎么样来择期，要怎么样来判决理由啊，怎么样来做，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这边呢不是，啊，这个一旦呢当了候补法官啊，就要独立办案。其实大家如果看了《储物柜这规程》，他案子是分到庭里面去的，不是分到侦办的法官去的，哦，啊，只是。诉讼法是这样规定的啊，储物规程啊，才把它啊有所谓分到承办的法官。那早期因为按法官少，那没有办法。到现在已经这么多了，应该啊就好好的就这个规划了。你一个候补的法官啊，考上了以后难得考上了啊，长期都是受到耶弥华的这样子的这个教育这样的一个训练呢。你没有啊，把它这归纳法没有好好的来给它补，那么这个是很不好的啊。甚至啊，你当了候补法官呢，以后呢啊，独立办案，啊说哦，我是独立审判，独立审判是对的哦。所以在日本，人家这个整个的这个庭的这个审判长啊，有责任都是。你审判长的问题，你审判长不负责，把他们交这个候补法官没有责任的。啊，我们这边呢、啊，一旦呢、啊、候补法官呢 啊发生什么出错的话，化候补法官记过，然后这个庭长呢申诫一次，颠倒过来，这个不对的啦。你要审判长要好好的负责，你就要让他全部负起责任了，这样子才是。会好的啊，我们不是啊，我们这边呢 啊这个独立办案啊，甚至啊还要人事审议委员会啊，还要选举，还要参加啊，用人事的多数来把啊这个压过去啊，这 这个整个啊制度啊都变来变去，不是好的方法了、哦。我当副秘书长的时候，朱时延先生，他是非常非常学问非常好，教养非常好、哦，他就对我讲，然后秘书长啊，副秘书长啊，这个我挖掘到检察官的市值好像比法官还多哎，他是讲厚朴。我说我也有同感，因为检察官呢、啊，他要受到指认检察官检查一题不对，然后就讲，然后检察官呢、啊、化解到有问题，也都是一直在指责他，啊，什么事情都要一步一步的来。当然我不晓得了，因为我离开我们检方呢，离开了啊，已经到现在大概是已经要了50多年以前了，现在是不是会改我不晓得了。这个主要的就是我们法官的部门呢、啊，这一部分做得不够。要如果再这样子下去呢、啊，永远候补期间呢、啊，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他应有的啊，做人做事办案的一个方法，这是非常可悲的了。当然，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所谓社会良师，就是所谓这个。尝试了、啊，或者社会的通念，这个要探求怎么样呢？啊，这个美国在采陪审制，他说你就不要了，由我们陪审员来就好，他就获得到那个结论。那你有结论，你使用法律，你再自己再来就好。啊，这个当然了、啊，这些12个人代表社会的整个各个。阶层啊选出来的，当然也有毛病啊。比如说1995年的辛普森的那个世纪审判啊，结果啊，那么大家一面倒说杀人来判你无罪，虽然是明知道杀人，但是因为 DNA 的采取的方法啦、啊，有一点不合程序啦、啊，还有这个有关于这个搜索票没有。申请检察官搜索票，检察就去进去搜索，然后后来判了无罪，哇，举世哗然。当然后来民事方面呢，他又判他赢了啦。但是这个每次陪审制度呢，也不是说没有缺点的。后来我们在刑事诉讼啊，好像158条之四，又增修了一个条文了。说你一定要这个，虽然呢、啊，哦，这个证据能力啊的取得虽然不对啊，但是你还是要斟酌到这个人权的保障以及公共利益的均衡，还可以在法官在审判的时候或者检察官在侦查的时候，还可以把它改正过来啊。啊，不管如何，这个结论呢、啊？一定要合乎社会的常情，一定啊要这个跟我刚才讲的，要在自然科学要取得博士的不一样，要取得发明不一样，它是这个社会的平均人，而且这个有关于法律的部分呢、啊，又法律的规定啊，并不是。十全十美，没有像这个1804年拿破仑法典一样，后拿破仑讲说我要制定一部法典，请全国的专家来，哦，那你就制定一个完美的法典，每个人看就知道他的权利义务所在，法官呢就知道谁判赢谁判输啊，不必再去那会那个什么多大的周章，这一部分当然。后来有这个注释师出现了以后啊，这个就失败了嘛。啊，法律是粗糙的，法律不是不完全的，他没有把所有的规定啊都非常的圆满，也没有办法使这个结论的取得啊都会按照啊事实原来的这样的真相的。所以这个结论的取得，大家啊一定啊 要知道说我们自己心胸，我们自己有什么缺点，我们确实是有兽性，啊，兽性呢，啊，要能够要把它这个压得低，要用你的良心要来唤起，哦，所以日本的宪法它就明文规定啊，说法官呢，啊，依据法律及良心，他把良心呢，啊，也定在宪法里面。当然，我们这边的看法也是说，虽然是我们八十条规定说法官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这个也是也有良心的用啊，哦，但是人家特别提出来，这个有他的法律构成，就是法律的部分，这个是事实上很难的，哦，啊，德国因为他坚守体现受限于法条以及立法者的意识的这样子传统，所以他不管是十九世纪的那个概念法学，以及到这个黑克的利益法学，以及到这个彼得林斯基的这个评价法学，他都是要遵从法律，只是观点越来越精密而已。像黑克的这个法学，他说啊，立法要依据立法者的，在立法当时所衡量的利益啊，来作为标准啊，来进行解释。他完全的，他利虽然是利益衡量，他使这个概念法学，啊，使原来自由法学啊又受到一个修正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啊，还是一定啊在传统上啊，他受到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拘束。啊，到了彼得林斯基，他的这个或者拉链子，他的评价法学，他虽然是啊已经进了一步啊，他补充啊，立法者历史的意识的不足啊，他想说啊，不是这样子啊，这个利益衡量的时候要用啊客观的来看法条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利益来做一个评价啊，使它精致化。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还尊重这个法律，这是德国的传统啊，没有办法。所以大家看的啊，德国的法学的方法论呢，他一定，他没有美国这一套，说哦，还要从结论再来看这个披上这个法律的外衣，或者把法律啊当做结论以后的附随事项，他没有。那日本呢，他就有这样的，他因为啊从啊这个墨红元太郎啊啊我七荣啊。川岛武银啊，或者来去三郎啊，或者加藤利郎啊等等，都在美国留学完了以后啊，回过头来，他们认为说啊，这个结论确实重要的啊，那只是在法律的构成啊，所谓法律构成就是讲白一点，就是判决理由了啊，这个判决理由啊。因为结论已经出来了，判决理由就不必一定要，那么这个坚持了。所以有时候大家看的啊，早期的日本的这个判决，他这个甚至有些判决理由就弄完了以后，三年两年，他就把它结束了，是他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了。所以这里面的这个，所谓法律家的权威，只是在判决理由的构成、法律的构成这部分呢，你啊，这个其他的人没有办法依靠你，因为你受到法律专业的一个训练。但是价值判断呢，一定要采合理的平均呢，一定要采社会的通类。如果这部分呢没有办法来的话，啊，那这个你所做的判决并不是非常合适的，这个就是这个法律的构成的部分呢，啊，大家不要把它认为说 整个